马上天下第二集，陈秋实还没有见着蔡菊花，就先一肚子不受用。16岁那年，他已经明白了，他没有贾宝玉的命，不太可能有那种用水做的国色天香来爱他。可是他毕竟念过私塾，上过中学，淮上州里见过洋房，马步街上听过炉具，也算是有见识的人。再不济也不至于找个裹脚女人当媳妇儿啊。他呀，想找一个像安小芬那样的女学生搞一场自由恋爱。那年头外面的世界乱哄哄的，正在提倡新式恋爱、新式婚姻，城里的女人早就不裹小脚了。蔡菊花的祖上是胭脂河的茶叶商，家境殷实，这倒在其次，重要的是陈小嘴那张小嘴委实厉害呀。按照陈小嘴的说法，这菊花啊，知书达理，心灵手巧，人呢细皮嫩肉，长腿细腰，腰细屁股大的女子助生男娃，一生一个准儿，不上20年保你陈家下上7个8个的。自然陈本茂也不会单听陈小嘴的一面之词啊，他让婆娘拿上陈秋实和蔡菊花的生辰八字，找街北屯的孙半仙给算了一卦，别的不问，单卜生男育女。陈秋实他娘踮着小脚，捂着这巴掌，迈着罗圈腿，笑逐颜开而去，却是愁眉苦脸而归。问是怎么了，他娘就把孙半仙的说辞给一五一十的说了。家有万金不为富，5个儿子绝户头啊。陈本茂没有听明白，婆娘就解释给他听。家有万金就是10千金，1个女婿半个儿，10个女婿不就是5个儿子吗？有了这5个儿子照样是绝户头。陈本茂一听这话，原本伸长的脖颈子立马就缩回来了。垂下的脑袋就像被霜打的茄子腰，蔫了半天这才抬起头来，抠抠眼窝瞅着老娘们说了，这咋会这样啊，你是咋搞的？婆娘这边一摆手，你问我，我问谁去啊？哎呀，你是不是把啥子搞错了呀？婆娘一听陈本茂这么说，嘿，没有，我都是按你说的，这生辰八字一个字不差呀。陈本茂又问了，那块光阳给了吗？嗨，当家的，这么大的事儿，咱哪敢打折扣啊。陈本茂不看婆娘，看墙，看了好一阵子才对着墙头说了，孙半仙儿啊，孙大头，我跟你前世无冤，今世无仇，你怎么就给我弄出这么个卦呢？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就此一卦，陈本茂是一病不起的，3天只喝了2碗稀饭。陈秋实他爹一病倒，他娘可就慌了神了，跟儿子商量，赶紧找个媳妇儿吧，给爹一个定心丸，别让你爹一病不起呀。陈秋实对于娶亲本来没有什么积极性，只不过他爹火烧屁股的急着抱孙子，他才勉强的应付。再说了，林黛玉只能活在梦里，而对于女人的渴望，她却是与日俱增的。她有自知之明啊，她早就过了贾宝玉的年龄。基于以上的想法，陈秋实才答应了他爹的要求。但是答应娶妻不等于答应娶蔡菊花呀。一听说蔡菊花跟他的八字不合，陈秋实是心中暗喜。陈秋实对他娘说呀，这棉花落地砸不烂脚后跟，那活人还能被尿憋死啊。爹的病啊是心病，缘起蔡菊花，咱跟他蔡家八字没一撇，不提这门亲事不就得了吗？他娘说了，儿啊，你对那菊花就没动点心思？那可是方圆十里人见人夸的好闺女呀。陈秋实这直扑了脑袋， 井里的蛤蟆簸箕大的天，离了张屠夫也不吃带猫猪啊。他娘眨巴眨巴眼睛，儿的话是咱别处提亲。陈秋实眼睛一眯，有道是天涯何处无芳草啊，哪里没有好姑娘啊。那蔡菊花一听名字儿子就不喜欢，儿子不喜欢菊花，儿子一闻菊花呀，这身上就起爆痘，娘又不是不知道。他娘这回算是听明白了，跑到里屋跟当家的一说，当家的坐起来啃了一块鞋底大的馍馍，当天就把事情定下来了，掉过头去咱们另选一家。另选的一家姓袁，女子名叫冬梅。陈秋实一听这名字就高兴，后来呢又听说这袁冬梅读过心学，而且呢没有裹小脚，陈秋实更是动心呐，摇头晃脑的吟诵道：“宝剑锋从磨里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呀，善哉善哉，冬梅秋实，珠联璧合也。”这次不找陈小嘴了，找了马步街的张大脚，那这也是方圆有名的媒婆，比陈小嘴还有来历。张大脚一番游说，两边美言，弄来了袁冬梅的生辰八字，找孙半仙再算一卦。这次带去的是两块光阳，那上次不是一块吗？这回两块兴许能算好。在贴着神像的供堂前边，孙半仙洗手焚香，面壁而坐，闭目一手，嘴里念念有词。陈秋实他娘心里七上八下，眼里边一半惊恐是一半敬仰啊。约摸着有两袋烟的功夫，孙半仙睁开眼睛，抓住签筒是左三圈右两圈，然后让陈秋实他娘抽签。陈秋实他娘这手都哆嗦了，这心也颤了，一咬牙一跺脚，伸出鸡爪子一样的五指山，抽出了一根竹圈，自己看都没敢看，双手擎着送到了孙半仙的面前。孙半仙举着挂签对着门外的日头眯缝着眼，是左看右看，而后这眼睛猛然一睁，嘿呀，恭喜恭喜呀，上上签，家有万金做新娘，一门十郎新姑爷啊。陈秋实他娘没有听明白，那个神仙你再说一遍。孙半仙又说了一遍：“家有万金呐，这意思是说十个千金娶进门，你们家十个少爷不是别人家的十个姑爷吗？”陈秋实他娘这回听明白了，哎呀，这感情太好了，掂着小脚一溜小跑回到家里，如此这般这般，如此是如数照说了一遍。陈本茂那时节正坐在前院中间的磨盘上吸水烟呢，端着水烟筒子愣了半天，没防备眼泪就出来了，哎呀，当场哽咽着就说了：“苍天有眼呐，苍天有眼哦，我陈家世代行善积德，修桥补路，造福一方，哎呀，老天爷他都看在眼里头哦。”接下来的事儿可就简单了，两家说好下了更贴，彩礼定金嫁妆是一应齐备，则吉日良辰吹吹打打，欢天喜地的就把人给娶回来了。娶了儿媳妇，陈本茂趁热打铁，让陈秋实干脆把学也退了，免得让那半吊子学堂弄得人提心吊胆的啊，就专心致志的在家里头给他造孙子。小家碧玉袁冬梅果然俊俏，生的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啊，新婚之夜两个学问人琵琶半遮，谈起男欢女爱的感受。陈秋实撑着眼皮说了：“金榜题名时，洞房花烛夜，只知道做这事快活，没想到这么快活啊。”半年不到，陈秋实的眼眶子是越凹越深，而袁冬梅的肚子却是越来越鼓。这一家人呐，把袁冬梅当作鸡蛋一样捧着， 地不让下，灶屋也不让进，连针线活都不让做了。陈秋实可有点不高兴，对袁冬梅说了，叫你别怀上，可你偏偏给怀上了，大个肚子多俗气啊。袁冬梅一点也不恼啊，笑模笑样的说了，这一个巴掌也拍不响啊，怀上了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。妊娠四个月，为了确保孙子平安，陈本茂还做了一件不近情理的事情，让婆娘子啊搬进新房，陪伴儿媳妇一起住。儿子又回到了后院，又住进了书房。书房外间放着陈本茂的一张床，陈本茂夜夜睡在这张床上给孙子把门，为的呀是防止猴急的儿子熬不住饥渴去袭扰孙子的好梦。跟媳妇分床的头几天，陈秋实彻夜不眠，在床上翻过来覆过去的贴大饼，把被褥都揪烂了。陈本茂在外间听儿子一会儿唉声叹气，一会儿狼啸虎吟，丝毫不为所动。这种事情他经历过，扛一扛就过去了。渐渐的，可就到了临产期了。有时候大白天里娘到外面忙活了，陈秋实就窜回自己的卧房，手忙脚乱的把媳妇儿的衣裳扒了。不能干，看看总是行吧。可看吧，是越看越上火。妊娠期的袁冬梅更是丰盈水灵啊，那一双渐渐饱满的胸部宛如雪白的凝脂，上面镶嵌着两枚花瓣一样暗红色的乳晕，坠在乳晕上面的是两颗鲜艳娇嫩的乳头啊，就像雨后太阳下晶莹剔透的樱桃一样，直让陈秋实是垂涎欲滴。陈秋实迷醉妻子的身体，那经过灌溉的身体是那样的洁净，那样的高贵，那样的实惠。可是啊，他不能再继续下去了。门外头，他爹就像一条警惕的老狗，随时都有可能破门而入，照他脸上给一掌。媳妇肚皮里面还有一个不知模样的对头，正在警惕地防御着他的偷袭。大约半年呢，陈秋实都是在饥渴和愤恨中度过的。就这么捧到瓜熟蒂落，哪里想到坐月子撞到了天大的麻烦。袁冬梅的肚子里揣着个横胎，全家人折腾了一夜，第二天早上一张黄纸盖上了袁冬梅的脸。三天后，从陈家抬出了一大一小两副棺材，这喜事转眼变成了丧事。丧事吹吹打打办了好几天，陈本茂这次倒是没有病倒，但是那张老脸眼看着就失去了血色，最后啊连水色也不见了，活脱脱一张薄纸蒙在颧骨上。一连几天，陈本茂是一言不发。大难当头，还是陈秋实稳住了阵脚。有天晚上喝稀饭的时候跟他爹说呀，自古好事多磨，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命中有此一劫，劫后余生必有后福啊。陈秋实的半吊子话他爹永远似懂非懂。陈本茂端着稀饭碗，眼睛不看儿子，看稀饭，碗面上映出树皮一样的皱纹。陈本茂说，诸葛亮本事大吧，不也娶个丑婆娘？婆娘是啥？就是下蛋的母鸡。陈秋实也说了，姻缘玄机讲究缘分，爹就不要再操心了，儿子自有主张。陈本茂端着碗巴巴搭搭转了一圈，半碗稀饭就进了肚子，再转一圈碗底就空了。陈秋实赶快把爹的碗接过来，到灶屋又盛了一碗稀饭，双手捧给爹。陈本茂接过碗，抬头看着儿子就说了，儿啊，你爹这辈子脸朝黄土屁股朝天，没日没夜的土里刨食，盼就盼有个香火， 你爱唱大戏、吹大牛、读半吊子书、做半吊子事儿，爹都不管。啊，给爹留下一男半女，你爱到哪儿到哪儿去，你就是到天上当孙悟空，爹都不管你。陈秋实说了，爹，你不能把我看成半吊子，我有理想有抱负，怎么能说是半吊子呢？生儿育女是人都会，这个有什么发愁的？陈本茂把稀饭喝完，伸出大舌头舔碗底。自从袁冬梅死了之后，陈本茂就恢复了舔碗的习惯，而且变本加厉，吃到最后一碗，不管碗底有没有东西，不管舔了几遍，无事可做就再舔一遍。陈本茂舔碗底的功夫十分了得，嘴不动碗动，碗在陈本茂的手里就像安在轴上的轮子，转得非常的匀称，左三圈右两圈，碗底的稀饭汤就荡然无存了。陈本茂舔完碗底，又伸出舌头舔嘴，舔完了把碗往磨盘上一搁，就说了，别说是人都会，那也得看是什么人，你要是有能耐呀，你就给我正正经经过上年把二年好日子，娶个媳妇儿，留下个带把的，哪怕他也是个半吊子，爹也认了。到那光景，你去走你的阳关道，爹不拦你。陈秋实一拍大腿，好，爹你就等着吧。过了半年的光景，陈家恢复了元气，提起精神给陈秋实再娶一房，是马步街王家的小姐。没想到这次更蹊跷，新娘子进家门还不到半个月，没来由突发急症，是一命呜呼。一家老小上天天无路，入地地无门呐，哭的是死去活来。媳妇娘家更是不依不饶，呼啦啦几十号人从马步街涌到引仙集上，要打架，要验尸，要偿命。倘不是眉山县官断案明白，陈秋实父子差点就进了大牢。